全新的你和圣灵，安德烈·沃麦克，第一部《全新的你》，第二章《耶稣是主》。得救是神借着信耶稣基督赐给你的礼物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罗马书6章23节。再多的善行也不能挣来这救恩，因为神赐下的永生不是基于你做了什么。耶稣基督通过他的受死、埋葬和复活做了需要做的一切事情，你单单通过相信他就会得到永生。没有人能因为他的好行为得到拯救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章23节。神并不按你犯罪的多少来对待你，即使你只错过天堂秋毫，如同你已经错过了千里，你在他的眼里或是完全的公义，或完全不公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好，你扔坏的足以错失天堂。主耶稣明确地宣告，他不是通往天父那里去的一条道路，而是唯一的道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约翰福音14章6节。使徒行传4章12节宣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或者你通过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或者你根本来不了。神成了肉身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马可福音10章17至20节。一个年轻而富有的官来问耶稣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他想要知道他怎样才能挣得进天堂的权利。注意，这个年轻人开始怎样称呼耶稣？良善的夫子。当主耶稣更正他说，只有神才是良善的时，他删掉了良善，仅称耶稣为夫子。从这里我们知道，他并没有把耶稣视为神。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身，他不只是一个好人，为我们做一个谦卑慈爱的好榜样，他就是神成了肉身。大哉！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提摩太前书3章16节。要么耶稣是一个骗子，要么他就是他说的那位。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经常公开宣称他就是神，但实际上并不是，会被视为良善的。然而证实耶稣基督活过、死过而又复活的可靠历史证据远多于凯撒大帝的。地球上每个宗教和宗派都承认耶稣的存在，但并不称他为神。他们认可他是一名先知，或是神差来的一位有神灵感动的老师， 但不是神圣的神本身。那位年轻而富有的官做了同样的事，删掉了良善，仅称耶稣为夫子。他就是不能使自己相信这位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神。除了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外，再没有其他通往天父的途径，一切都取决于他是神这一事实。主自己宣告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，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约翰福音5:23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他的生命不会比任何其他人的生命更有价值，并且他也不可能赎回全人类的生命。然而正因为他是神成了肉身，他的生命超越全人类所有人的生命，他献上自己为祭，足以永远满足所有的人。伟大的交换。基督教是唯一有一位救主的信仰，所有其他的都依靠好行为去达到不同程度的圣洁。你的生活越圣洁，你被那位神接受的机会就越大，本质上你成为你自己的救主，因为救赎是基于你自己的行为。神知道你不可能过一个完美的生活，他不是强求你一切都完美，而是亲自来到世上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所有的罪。彼得前书2:24，他承受了你应受的刑罚，将救赎作为一个礼物赐给你，为救主赞美神。耶稣担当了你的罪，你就可以变成公义的了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:21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神对罪恶的审判，因此你就不必再承受这审判。当你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主时，神就将耶稣的义放在你的身上，这就是伟大的交换。当这个交换发生时，你的灵立即就成为新造的，有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，你的灵能够与神的灵沟通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约翰福音4:24。即使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重生的灵也不能被玷污，因为有基督自己的灵为穿不透的封存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的封存。以弗所书1:13。因为你的灵的新属性总是圣洁的，你能在任何情形里随时亲近神，这就是福音。靠信心持守。基督徒的生命既是靠信心得生，也是靠信心持守。如果你尝试过一个靠自己行为的生活，最终你只会谴责自己。只要你活在肉身里，就一定有不完美的时候。你如果不小心，你将因自己去努力过一个完全的生活而感到挫败。你会想，神怎么会爱一个像你这样经常将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人？即使在你犯错误的时候，神的爱也不改变。既然他为你曾是罪人时上了十字架，何况现在你是一位圣洁的基督徒，他会多么更加爱你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罗马书五章八至十节。他现在爱你，这个基督徒，即使当你犯罪的时候，比你还是罪人的时候爱得更多。不要让你的失败把你与神永不止息的爱分开。律法的目的。神赐给人类律法，是让人看到人不能救自己，十诫只是冰山的一角。律法中有数千个规条，耶稣只用了这些诫命中的几个，尝试让年轻富有的官看到他靠自己永远不能圣洁到可以得永生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马可福音十章十九节。这个年轻人真的以为他能做某些事情来证得永生，凭行为去证得和凭信心接受的确是非常不同的。律法就像一扇玻璃窗，不管你是用小石子还是用大石头打破它，总之它是碎了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雅各书二章十节。神没有说只要你尽全力做了，他将会因他的怜悯来给你补足，或者你靠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证得永生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或者你凭信心作为一个礼物接受永生。这个被欺骗的年轻富有的官需要停止努力去做，而开始去相信。为了让主相信他配得永生，他告诉耶稣他从小就已经持守所有的戒律了。不可能，这个人的态度会让他直接下地狱。耶稣爱这个年轻的官，试图将他从这蒙骗中带出来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。当主耶稣让他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时，触到了这个人的真正拜的神。年轻富有的官不愿意放下他所有的，让耶稣成为他的主，他因而犯了第一条诫命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。神不是反对你拥有钱，而是反对钱拥有你，将你所有财产分给穷人不是得救的要求。当撒该另一个妇人遇见耶稣并且悔改后，他宣布将全部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，路加福音十九章一至九节。耶稣从未要求他这样做，而是撒该自愿这样做，因为他的心已经改变了。这里耶稣强调的是，你将谁或是什么当作你所信靠的神。底线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好人，而你能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神面前的话，你就没有真正让他做你生命的主。耶稣或者是完全的主，或者他完全不是主。如果你不愿意屈膝承认他是神和最高的统治者，你就不能得到拯救，因为救恩只从耶稣而来。要么耶稣基督是你的拯救者和主， 要么他两者都不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